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再次能够与您空中相聚，一起学习，真是开心。杰心在这儿祝福您喜乐满满。今天新约导论第九讲，亚波罗牧师将继续马太福音谈基督的作为，基督如何发展事工，还有基督的心肠，让我们准备好来听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马太福音让我们对天国君王和天国的宪章都有短暂的一瞥，感谢你拣选我们做天国的公民，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心里，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神的国早日在地上完全建立，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说马太福音的一二章讲的是王的来历，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前一半讲的是王的预备，那么第四章从12节到25节讲的就是王的显现。我们的手册把从4章12节到11章30节看作是马太福音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的作为。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对这部分的介绍。马太福音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基督的作为，从4章12节到11章30节，耶稣是这样展开他的事工的：第一，传扬福音；第二，劝人悔改；第三，呼召门徒跟从他；第四，医治有病的人；第五，在犹太会堂里教导人。耶稣的事工迅即引起惊人的反应，他立刻便得到民众的拥戴。马太还强调了耶稣的教导事工，除了一章一节到四章十一节的简介之外，其余每一部分都包含了至少两段重要的讲论。本部分的两段是登山宝训第五到七章和差遣十二门徒第十章。登山宝训说明了那些因信神而成为天国成员的人所应有的正当为义的态度和行为，基督就是这义的化身，而这义只能从他而来。这与当时的宗教群体即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自以为义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耶稣教导他们要走那引到神那里的狭窄的正路，否定他们所教训那基于个人功绩和行为的宽敞的歪路。在他的事工中，很多时间是用于纠正错误教训的。本部分所强调的还有耶稣在这一切事上超凡的全能，这包括超越空间距离、疾病甚至死亡。这些神迹都是为要确证基督其人，荣耀神，并引人得信心。在这部分的末尾，耶稣看见许多失丧的人就怜悯他们，差遣十二门徒去传道、教训和治病，消除施洗约翰对他的弥赛亚身份的疑惑，预言那终不悔改的世代将受审判，最后应许凡到他那里去的人将摆脱人造宗教的重担，获得灵里的安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讲述基督的作为的经文。耶稣基督在公元29年的夏天或秋天受了约翰的洗，又在经过40天的禁食祷告和受试探并得胜之后，就开始他的事工。约翰福音的1到3章讲述了耶稣从29年的冬天到30年的冬天的事工。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行了第一个神迹，然后几个约翰的门徒开始跟随他，包括安德烈、彼得、菲利和拿但业。在公元30年春天的逾越节， 耶稣第一次洁净了圣殿，并且使得尼哥底母信主。然而不久，他在犹大的事工就开始遇到阻碍。在30年的冬天，约翰被下在监里，因此耶稣就离开犹大，回到加利利去。在回去的路上，耶稣执意要路经撒玛利亚，并在事件附近的一个井边传信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这些，马太福音都略过不讲。马太福音4章12到25节讲的是耶稣开始在加利利的施工。马太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是加利利人，也是在这个时期被主召做门徒。耶稣先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那里被拒绝之后，就把他的事工基地设在加百农。此后耶稣的大部分的事工都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除了在节期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马太记起这个地区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支派的边界，也是以赛亚书9章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要使人们先看见神的光的地方。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的应验。在这之前，耶稣所传的道在犹大是我是真正的神的殿，我将受死，但3日后将复活，信我者将得进神的国，得永生，并得神的灵。在撒玛利亚和拿撒勒传的则是我就是圣经上所预言的弥赛亚。然而当他在两处，即犹大和他的家乡拿撒勒被拒绝之后，马太福音开始讲耶稣这时开始传的道，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也就是那刚刚被下在监里的约翰所传的道。以前曾一度跟随耶稣的几个约翰的门徒，包括西门彼得和安德烈，似乎又回去重操旧业，或者是因着打鱼忘记，或者是因着属灵低潮的缘故。如今耶稣再次呼召他们，他们就扔下一切跟随主。这时呼召的门徒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耶稣这时的事工既包括传讲属灵的信息，也包括照顾现实的需要。许多人是为着后者而被吸引来跟随他，然而这给了他们一个听见前者的机会。如果说马太福音的1至4章讲的是王的来历、王的预备和王的显现的话，那么5到7章讲的就是这位君王所宣告的天国宪章。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一大段长篇的讲论，被称作登山宝训，是因为5章1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坐下并开口教训到他跟前来的门徒。其实那山只是一个山坡，大多数听他讲话的人是站在山坡下面的平地上。这样讲，一个人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因为路加福音6章的所谓平地宝训，其中有许多内容与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类似，所以我们不能确知到底登山宝训就是平地宝训，还是每一个都是多次讲到的集合。这些细节对马太来说都不重要，因为马太福音5到7章是这位君王要宣布他要带来的国家的宪章和他对他的子民的要求。他用许多世上的福气吸引大量的人来，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听见什么是更大的福气。5章3到10节是著名的八福。八福是对新约的本质和新约圣徒的经历非常精确的描述。前四福讲属灵生活如何添加必要的事物，后四福讲如何减少不必要的事物。第一福讲得到进天国的可能，最后一福得到进天国的保证。从开始到结尾有一个从信到望到爱的进展。八福既可以与保罗书信的前后次序有主题的对应，也可以与摩西律法的实践有主题上的对应。因此保罗所讲的就是耶稣所讲的，耶稣所讲的就是摩西所讲的。神的启示是前后一贯的，又是渐进的。第一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原文意思是邻里贫穷，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意思是说一个人若想得救，第一个前提就是要承认自己是邻里贫穷的，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自己的生活绝够不上神为天国公民所立的道德标准，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义是可以不带混合的动机，是可以够得上神的公义的要求。换句话说，要想有义，前提就是先承认自己有罪。圣经自始至终都强调这一主题，就像以赛亚书64:6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罗马书3:10-12引用14篇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只有在神面前虚心的人，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事实，才有可能转而寻求神的怜悯。而神的应许是在虚心的前提之下，凡是呼求神的名的人都会得救。只有虚心的人才会信耶稣基督给他们所做的替死救赎，因而才可能成为天国的公民。如果说第一福讲的是信，那么第二福讲的就是望。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第一个表现就是他开始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哀痛。常听到的见证是，那时自己一生中以前所有犯过的罪都像电影一样在自己眼前显现出来，越发知道自己是何等不配神的恩典。然而在同时，这个恩典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蒙赦免，我们在将来必得安慰。就像奇异恩典的2段说，恩典使我心生敬畏，恩典给我安慰。这是一种痛悔的经历。而51篇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只有为自己的罪而破碎的心，才能被神重新塑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说前两幅讲的是信与望，那么从第三幅开始讲的就是各样的爱。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是一个得救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性格特征。当一个人看得见自己眼里有良木的时候，对他人眼中的刺就不会挑的那样精细。耶稣教导说，温柔的人能承受地土，一定使人十分吃惊，因为世界的教导是只有强力的人才能夺取地土。然而耶稣说的是承受，而不是夺取。一方面的意义是在天上的父将会赐给永恒的基业，另一方面在地上肯服侍人的人反而会被人奉为首领。耶稣说，人子来不是为了被服侍，乃是为了服侍人。耶稣与亚历山大大帝都各自用3.5年的时间征服了世界，然而亚历山大凭的是武力，他一死，他的帝国就4分5裂。耶稣基督凭的是道德，他的死反而使他的国度不可阻挡的增长。第四幅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得救的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不再以过去自己的生命为满足，渴望得到神的全部的义。一方面是在心里有对真理的饥渴，常常是抱起圣经就放不下；另一方面是有实际成圣的渴望，原先生命中不加注意的罪现在都被圣灵一一显现出来，就与之征战并且得胜。这种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对神的义的渴望，强烈到就像对生命的最基本需求如吃饭和喝水的渴望一样。这种意愿是圣灵工作的果子，神应许说一定使他得饱足。如果说前四幅是像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台阶，每一步都给生命里添加自己需要的属灵的财富，那么后四幅就像一步一步往下走的台阶，每一步都从生命里减去自己不必要的属世的财富。第五幅说， 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时的基督徒已经开始不再关注自己的需要，而是开始关注别人的需要。连续人的人不但是在心里对人家的苦难感到难过，而且是可以设身处地的替人着想，不是给人自己想给人的，而是给人人家真正需要的东西。耶稣应许说，这样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首先是赦免人的必蒙神的赦免，然后是理解人的也更可能被人理解。第六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是让人分辨并努力除去在属灵生活当中不纯洁的动机。人很难逃脱有混合的动机，常常在服侍神的时候也在服侍自己。一篇满怀激情的讲道之后得人夸奖的喜悦，可以是福也是祸，要想完全清除它是很难的，然而至少要分辨并节制。保持自己心里清洁的人能够得见神，不光是对未来得以复活见神的应许，而且是在现在，因为祷告是在神的旨意中就得蒙回应，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做工的手和我们同在。第七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指的已经开始服侍别人的人，能够帮助别人与神之间得到和平，在家庭之中得到和平，甚至肯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别人得到平安。这样的人将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的生命真正反映出神的形象来。第八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一福对虚心的人也有同样的应许，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而那是说只有虚心的人才有可能进天国，以后经过四个向上的台阶增添属灵的生命，又经过四个向下的台阶减少属世的生命。最后对为义受逼迫的人又给予同样的应许，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这时已经是证实他的天国公民的身份。如果说第一福是开门让人可以进去，那么第八福就是进去以后关门。对享受第八福的圣徒，除了神和神的义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可以舍去。对这样肯为神放弃生命的人，神应许说他一定得到生命。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是对为义受逼迫的扩展，而十三到十六节讲的在世上做光做盐，实际也是。耶稣讲这八福的时候，一定是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十分吃惊。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分成以下几党人，西律党人完全是寻求政治利益的机会主义者，撒都该人是一切为了保持自己传统权势的拜金主义者，法利赛人是他们当时真正的精神领袖，然而却是自以为意的形式主义者，艾瑟尼人是被动主义脱离世界的分离主义者，而奋锐党人则是民族主义军事恐怖的狂热主义者。大多数的犹太平民既不可能有西律党和撒都该人的权势，也不可能保持像法利赛人和艾瑟尼人那样的敬虔，更是很少人有像奋锐党和那些成为凶徒的恐怖分子的狂热。他们在安息日会堂里听见拉比的讲道，都是引经据典诠释对摩西律法的各样细节的添加和诠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耶稣给出如此清楚的方向和有权柄的教导，与当时的文士和律法师大不相同。而法利赛人他们首先不认为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也不为自己的罪哀痛，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律法下无可指摘的。他们对人既不温柔也不谦卑，而是粗暴和强硬。他们不再饥渴慕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得了饱足。他们关心保持自己的洁净比连续那些有需要的人更多，他们在乎钱财作为受神祝福的外在的表现比内在的动机纯洁更多，他们在人里面造成分裂而不是和平，他们不是为了神的义而受逼迫，而是为了自以为的义而逼迫人。 对法利赛人来讲，八福就好像是教导他们放弃一切，从他们一生起来就被教导是好的东西，而去追求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受咒诅的人才有的东西。因此这样的教导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他们自然会试图设法找出耶稣的教导与律法有什么冲突。耶稣知道他们所想的，所以就在5章17节以后叙述了他对律法的诠释。5章17到20节讲福音与律法的关系，首先是继承，然后是提升。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注意这里律法和先知是指的整个的旧约圣经，耶稣来是要使得旧约圣经在他身上预言要成就的意思得以完成。如果有任何律法的条例在他以后不必再实行，不是因为这些条例无益或无效，而是因着他们的意义在耶稣身上已经得到完全。比如献祭的条例在耶稣以后就不必再执行，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乃是完全的挽回祭，一次献祭就永远成就了神使人的罪得赎偿的公义的要求。洁净的条例被耶稣宣布废除，原因是他们的目的是建立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的墙，而在基督以后这堵墙已经被拆毁。而安息条例和当中的各样节期的条例实在是对在基督当中得安息的预言，而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已经实现了春季节期所预言的他的全部事工，而秋季节期所预言的是他的再来。因此若是期盼基督再来的人就不必再守安息的条例。以上所说的在耶稣之后不再适用的礼仪律，都是十诫的2、3、4律在旧约时代的应用，然而其中所教导的道德，即要求忠心、要求一致和要求规律，在任何时代都通用。十诫的5到10诫所教导的道德律，要人尊重权威、尊重生命、尊重家庭、尊重财产、公义诚实和公平怜悯，乃是永远适用的道德规范。耶稣基督绝对不是来反对律法，而是来反对对律法的滥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以法利赛人为代表，行的是假冒为善的形式主义，把律法中要求内心的精义全部忽略或绕过，而专攻如何通过人为的规条来遵守律法的字句。耶稣说他们这样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瞎子领瞎子，最后都一起掉进深渊。下面在第5章余下的部分，耶稣就举出了6项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形式主义的例子，并指明旧约律法的精义或者他对旧约律法的提升。如果说第5章的1到16节讲的是真公义的获得，那么5章余下的部分就是真公义的显现。首先关于杀人，10诫的第6诫说不可杀人。当然通过解释这第6诫的案例法来看，战争中对敌人的战士和对谋杀者的死刑都不在禁止的行列。第6诫的精义是要尊重生命，包括人的基本人权，甚至包括动物、植物，甚至土地的生命。耶稣指出，凡是在心里恨人或看不起人的，已经在心里不尊重那人的生命，已经违背了第6诫的精义。关于奸淫，10诫的第7诫说不可奸淫，但是若看解释这一诫的案例法，他所禁止的不光包括婚前性关系、婚外性关系、乱伦、同性恋，还包括与兽迎合、行邪术和祭拜别神，甚至包括厕所的位置。可见第7诫的精义是尊重婚姻和尊重圣洁，耶稣明确的把它提升为在心里犯奸淫的就已经犯了第7诫了。关于休妻，摩西在解释10诫的第8诫不可偷窃的案例法当中讲了关于休妻的事，其精义是如果你要休妻的话，不可偷窃他再嫁的权利，你必须写一封休书，意思是你有足够好的理由 才能休妻。在耶稣时代的撒买学派认为只有犯淫乱才算是足够的理由，而更流行的希列学派则认为妻子若做了任何一件丈夫不喜悦的事都可以被休。耶稣在此问题上显然是同意撒买学派的严格的解释。关于启示，犹太人非常重视许愿了之后要实现，而耶稣知道人性的弱点，说你若知道自己有许多时候许愿或启示之后成为空话，不如不要许愿，让你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应许自己多半做不到的事，就是出于那恶者。关于古代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法律，它本来的精义是限制报仇者不可超越原来的伤害，也不是放纵个人给他们一报还一报的权利，而是让法官在判定赔偿的时候有一个公正的标准。教导智慧的箴言在25章21节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箴言24章29节说，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耶稣基督把有限的报仇的古代律法提高到不怀恨不报仇的基督徒精神，实在是整个律法与先知的精义。古人说爱邻舍恨仇敌，耶稣把它提高到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一个基督徒才真正显示出与世人不同的样式来。如果说第五章讲的是何为真公义，那么第六章讲的就是何为真敬拜和真敬虔。关于敬拜，基督讲了关于施舍、祷告和禁食三个方面。他强调真正的敬拜是在暗中心里与神之间的交通，施舍、祷告和禁食都是好的敬拜神的方式。然而那些公开张扬的寻人赞赏的做法，在今世已经从人得到了所有该得的报偿，却失去了从神来的奖赏。关于祷告，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模范的祷告，称作主祷文，其实应该称作门徒的祷告文，不是为要让我们背下来天天重复，而是要让我们祷告有这个样式。祷告的首先关怀应该是神的名和神的国，在寻求神的旨意的前提下，可以从神寻求我们日常的需要和对罪的饶恕。然而不要忘记，我们也有责任饶恕别人。一个基督徒若是不饶恕别人，我们会失去与神的相交，虽然并不因此会失去做神儿女的身份。还可求神不容许给我们过重的试探，并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大的试探就是来自钱财，拥有财富不一定有好坏，然而让财富拥有我们就肯定很坏。耶稣建议我们把财宝积在天上，并深刻地指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人若是侍奉神，肯定不能同时又侍奉马门，两者之间人必须选其一。一般来说，贪图财力的人都是出于对生活的忧虑和对于天父的不信靠。耶稣指出，你们若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他都要加给你们。为生活忧虑不能让人寿数多加一刻，而且实在是小信的表现。登山宝训除了第五章的讲真公义，第六章讲真敬虔之外，还有第七章讲真判断。首先，耶稣禁止基督徒随意论断别人，除非真正清楚人家的情况，体验过人家的经历，并且确知自己在类似的方面是无可指摘，否则就不要随意挑人家眼中的刺，否则就成了假冒为善。然而这个不要随意论断人的命令并不意味着不去判断对错，或不去判断时间地点场合是否恰当。耶稣紧接着给了人三个判断的标准，第一，看这人的品格是否是像猪狗一样不识好歹；第二，看这人的信息是否是假先知；第三，看这人的生命是否有圣灵的果子，就是说看他是否是假信徒。做了这些大范围的判断之后，我们就知道该对恰当的人说恰当的话。然而总纲就是你愿意人怎样来待你，你就怎样来待别人。这条所谓黄金律在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当中都有， 然而都是以消极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唯有基督是以积极的方式来表达，己所欲，施于人。最后基督说，听见他这些话就去行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登山宝训所提出的道德标准是很高的，是与神建立新约关系的神国公民的道德的理想状态，虽不是现今人人能达到，然而却应是基督徒努力的标准。马太福音至今讲了王的来历、王的预备、王的显现和国度宪章。有人把马太福音一至七章合在一起，称为对王和国度的介绍，而八到十章被称为王的身份的证明。在八到九章当中，记载了耶稣行的十个神迹和三段门徒训练的教导，证明他的权柄高过世上一切可能的障碍，也指出接受他做王的途径是信心。在这一过程中，外邦人对他的欢迎和犹太人对他的反对都逐步显现。第八章的一到四节是第一个神迹，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表明他的权柄胜过不洁。其中特别之处是他竟然用手去摸那长大麻风的人，因此他的医治不光是生理的，也包含心理的。八章的五到十三节是第二个神迹，耶稣超巨医好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表明他的权柄胜过空间距离。这段特别的是耶稣称赞这个百夫长的信心超过他所见过的任何犹太人。首先他关心自己一个仆人就是奴隶的疾病，已经说明他的品格十分的良善。然后他理解耶稣如果到他这个外邦人的家里去，会使得这位犹太人的拉比成为礼仪上不洁。然而他相信耶稣的权柄胜过距离，只要他说话就超距可以医治。耶稣在这时预言许多外邦人将同这位百夫长一样得以进入神的国，而许多犹太人却要被赶到外面的黑暗中去。八章的十四到十七节是第三个神迹，他医好了彼得的岳母，证明耶稣的权柄胜过疾病。而这位老人起来就服侍耶稣，表明了身体得医治之后属灵上应该有的回应。十八到二十二节是第一段门徒训练的教导，耶稣讲做门徒的代价，表明他的权柄胜过其余的人际关系。23到27节是第四个神迹，耶稣平静了风浪，表明他的权柄胜过自然规律。28到30节是第五个神迹，耶稣从两个被鬼附的人里面赶出了一群鬼，证明耶稣的权柄胜过鬼魔。这段里面特别的是，这群鬼认识耶稣是谁，并要求他在时候未到的时候不要把他们关进无底坑去，耶稣就允许他们进入猪群，这群猪却把这群鬼带到湖底，象征他们将要去的无底坑。如果是鬼要这样做，那就是把该归给撒旦的东西归给撒旦，因为猪是外邦人献给偶像的祭。如果是耶稣要这样做，那就是他通过这群猪的毁灭让那两个人确信他们已经得痊愈，但本地的人却为着这群猪的缘故而央求耶稣离开，明显把经济利益放在人的尊严之上。九章的一到七节是第六个神迹，耶稣通过宣布赦免罪而医好了一个瘫子，为要让人知道他有赦罪的权柄。九到十二节是第二段门徒训练的教导，讲他呼召税吏马太做他的门徒，并且到马太家去吃饭，以此宣布他的权柄胜过偏见，宣布他来的目的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14到17节，耶稣向约翰的门徒解释自己和自己的门徒为何不进食，表明耶稣的权柄胜过传统。我们注意到，在第九章反对耶稣的人，从文士到法利赛人到约翰的门徒，可见对他的不理解逐渐演变成全面的反对。因此在下面的四个神迹里面就有审判的象征意义。18到26节记载了第七和第八个神迹，首先是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在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髓子，就因着信心而得了痊愈。接着是一个广会堂的人的女儿，路加福音里告诉我们她是12岁， 先是说死了，耶稣却说他只是睡着了，然后耶稣主动伸手把他拉起来救活了。因为12是象征犹太人的数字，或许那个血漏12年只敢在耶稣背后的女人是象征外邦人凭着信心得救，而那个12岁的广惠堂人的女儿却象征犹太人，他们不是死了，只是睡着了，也就是陷入了属灵的黑暗，但最后耶稣会主动让他苏醒。9章27-34节记载了第9和第10个神迹，耶稣医好了2个瞎子和1个哑巴。也许他们的疾病象征着以色列现在进入的属灵黑暗，和作为神在地上代言人的身份被暂时终止。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回应，有些人会欢呼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而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呢。35到38节是第3段门徒训练的教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10章是马太福音里第2段长篇的讲道，主题是培训门徒。耶稣让12门徒先到只在加利利的犹太人家中去，传天国进了的福音，并医治病症，让死人复活，赶走鬼魔，不带钱财，由愿意接受福音的人接待，并让他们期待可能会遇到逼迫，但应许说肯为耶稣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凡接待耶稣门徒的就是接待耶稣，也就是接待差他来的天父，反之就是对神的拒绝。我们注意到圣经里神迹的目的从来不是单单因着怜悯，而是为了印证所传信息的真实性。摩西和约书亚时代的神迹是为了印证律法，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的神迹是为了印证先知，而耶稣和门徒们的神迹是为了印证福音。神的启示到此完全，而人的接受与否将有永恒的后果。11章耶稣结束了这一时期的施工，结果是他的先行者约翰对他有怀疑，而耶稣判定这个世代既拒绝约翰的敬虔，又拒绝耶稣的随和，实际上是拒绝了神以一切方式的启示。耶稣宣布不悔改的城市有祸了，并在祷告中感谢神把救恩从那些所谓的聪明通达人转向婴孩。耶稣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与那些假牧人法利赛人相比，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一课讲马太福音中论耶稣的作为的经文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向我们传递的天国的宪章，让我们看见你所要求的道德标准是何等之高，而我们凭自己又是如何不可能达到你的标准。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因他的无罪的一生和十架受死，让我们得以因信称义，并得到你的圣灵。我们为着2000年前的犹太人面对耶稣做了睁眼瞎而感到惋惜，然而又因此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和接受他，完全是因着你拣选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们的聪明。愿你赐给我们像婴孩那样简单的信心，让我们单单凭着信靠耶稣基督和依靠圣灵，得以成长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我们读马太福音时，有关耶稣在加利利侍奉的时候给门徒的教导，以及对末世情形的讲论，是不是给你我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呢？对于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教导篇章和具体事被巧妙而有系统的连串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学习你有何心得呢？亲爱的朋友，别忘了继续听新约导论第10讲，愿神祝福你。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